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12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台湾总统蔡英文台北时间12月2号星期五晚上11点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进行岳阳电话通话。声明提到，蔡英文在电话中首先祝贺川普在竞争激烈的大选中成功胜出，并表示相当敬佩。两人在通话过程中除了相互问候之外，也就未来施政重点分享看法与理念，尤其是在促进经济发展、强化国防、让民众享有更好生活以及安全保障等议题分享看法。双方也简短就亚洲区域的局势交换了意见。蔡英文在电话中对于美国和台湾未来关系的发展表示，期盼能够强化双边互动与联系，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希望美国能够持续在国际议题上让台湾有更多的参与及贡献的机会。据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全程通话以英文进行，没有安排传译，通话时间大约为十分钟。在场的陪同者有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长李大为、总统府代理秘书长刘建新以及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五稍早也发表声明说，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蔡英文总统通话，他表示祝贺。在讨论中，他们谈到了台湾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当选总统川普也祝贺蔡英文在今年早些时候成为台湾的总统。此外，川普当晚7点44分在他的推特上就蔡英文致电祝贺仪式发文。他在推文中说，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当选总统，谢谢。推文发出之后立刻引发热烈讨论。川普在一个小时之后又再次发文，表明是台湾总统致电给他，并为两人的通话辩解。他的推文说，有趣的是，美国卖数十亿美元的军备给台湾，但我却不应该接一通通话的祝贺的电话。这是美台自1979年断交以来，美国现任总统和当选总统首次与台湾总统直接进行电话交谈。台湾地位问题过去数十年来一直都是美中之间最敏感的议题之一。美东时间星期五晚间，美国各大媒体以快讯的方式报道了有关的消息。有报道提到，川普与台湾总统的通话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的传统，担心这有可能将引发美中之间的外交争议。自从叙利亚政府军本周早些时候攻占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由反政府武装占据的被围困地区以来，大约有31,500名平民逃离了阿勒颇东部。联合国说，有18,000名平民逃到阿勒颇东部的吉布里恩工业区，有8,500人逃往该市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谢赫马克苏德，被围困的地区里边有5,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说，一些逃离阿勒颇东部的人据报道遇到了重重的困难，有些时候还冒着生命危险。他说，我们得到的消息说，一些成年男子和男童在跃入政府控制区时遭到了拘禁。执政超过22年的冈比亚总统贾梅承认总统选举失败，在投票结果显示他出人意料的败选之后，他表示一定会卸下总统的职位。冈比亚国家媒体星期五晚上播放了一段电话录音，在电话中，贾梅告诉反对派候选人巴罗，他希望友好的移交权利，誓言不会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一艘俄罗斯货船在伊斯坦布尔前海搁浅，并说救援人员正在设法使船员从船上撤离。现在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土耳其海岸警备队合同消防人员正在设法营救船上的11名船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邓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 Richard 到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去拍照片，结果发现那里的一片森林正在被砍伐，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从和伐木工的聊天中得知，当地的小镇要召开公共大会来讨论森林的未来。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 Richard 去参加全镇大会。 Richard 到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先到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Order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 Come to order， 请遵守会场秩序。
Hold H-O-L-D Hold 名词，掌握，把握。 Hold on， 继续，坚持。
Logger L-O-G-G-E-R Logger 名词，伐木工人。
Living L-I-V-I-N-G Living 名词，生活，生计。 Make a living 就是谋生。
Propose P-R-O-P-O-S-E Propose 动词，建议。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动词，保护，保藏。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动词，使满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Or go in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下面我们逐段分析还有讲解课文。第一段呢，是 Richard 刚到会场找椅子坐的时候，和一位名叫 Maggie 的女士简短的对话。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对不起，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没有人坐，这个会应该会很有意思。你好，我是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你好。我叫 Richard Stewart。
在问椅子是否有人坐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把椅子有人坐吗，而美国人会问 Is this chair free? 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啊？
Free 在这句问话里的意思是空闲的。美国公司做广告的时候啊，经常用的一个醒目的词就是 free， 在那里就是免费的意思了。像什么 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free delivery， 免费送货，还有 free service plan， 免费维修计划等等。
但是呢， is this chair free， 这个问句里的 free 啊，绝对不是这个椅子是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要是对方回答 yes it's free，你可千万不要把椅子就拿回家了。
没有人会拿回家的。不过呢，美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 There i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啊，这句话不是说真的只是午餐，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代价，没有免费的东西。
Maggie 她并不认识 Richard， 她对 Richard 说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会议。Interesting 是个比较中性的词，所以听不太出来 Maggie 到底是什么观点。他这样说啊，也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他就做了自我介绍。 Hi, I'm Maggie Wright.
大会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准备开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会议讨论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请安静，请安静。我们今天晚上开会是要讨论新的西山森林计划，林业局要在30天之内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都知道，西方伐木公司准备开始在西山伐木。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等一等，会议厅两侧都有麦克风，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发言，同时把发言录下来。现在就开始吧。
不管是什么文化，开会之前的会场总是比较乱，人们找座位啊，碰到认识的人呢，还要打招呼寒暄一番。所以呢，要让大家安静下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这个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套会议的用语的。全镇大会的主席说的是 Come to order， 也就是 Be quiet， 会议啊就要开始的意思。
Order 的意思是秩序， Come to order 和 keep order， 遵守秩序，保持秩序。但是如果说 call to order， 那意思就是开会了。在美国呢，很多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在最后确定之前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 通常的方式就是举行公开听证会。
那么砍伐树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森林才搬到那里去住，同时还有很多人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反对砍伐树木，尤其是那些把成片森林夷为平地的做法。
反对者的情绪啊，我们听都能听得出来。大会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高声喊 We know about the plan， 我们知道这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Know about 这个词组呢，是知道听说的意思，和动词 know K-N-O-W 的意思不一样，虽然中文翻译听起来是差不多。比方说 I know John， 我认识 John， 这是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可能还有过交往。如果说 I know about John， 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我，甚至啊，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呢。
在会上呢，有人打断会议主席的话，主席说 Hold on。 Hold 是抓住的意思，那 Hold on 就是等一等。如果接电话的时候你要对方等一下，也说 Hold on， 这个时候呢，他还有别挂电话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ggie 向 Richard 简单介绍了一下砍伐计划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言支持砍伐，于是 Maggie 就坐不住了。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Richard， 你看过他们的西山砍伐计划吗？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我是外地来的 Maggie，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东山上照相来着。
It's the same thing，
是一回事。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我叫 Ed Anders， 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我们目前正在东山全面砍伐。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西山这么做。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microphone.
对不起 ，Richard， 我要到麦克风那儿去。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森林里谋生，我们必须继续砍伐树木。
Maggie 把 Richard 也当成是镇里的居民，问他是否看过砍伐森林的计划。
Richard 说 I'm from out of town， 我是外地人，或者说我是外地来的。 Town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但是 out of town 意思是不在本地，到外地去了。住不住在城市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我平时住在华盛顿，但是I often go out of town on business trips.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课文里 Maggie 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一回事儿，就是指东山和西山的森林都面临砍伐，都要保护。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注意力就被一位发言者的话给吸引走了。发言的人是一位伐木工人，他赞同对西山全面的砍伐。
I'm a logger by trade.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或者说我是职业伐木工人。 By trade 是职业，除了说 by trade 之外，还可以说 by profession， 意思是一样的。
这位伐木工人 Ed 他说的 I see no reason 这个句型啊十分有用，后面加上动词的不定式就可以表示没有理由做或者不做什么事。 I see no reason 就是我认为没理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Maggie 走到麦克风前强调保护西山森林的必要性。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我叫 Maggie Wright， 我理解你的想法 Ed， 但是西山上的树 都是古老的黄杉树，是我们这个地区剩下的最后的黄杉。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那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西山上的树。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算了吧，我们城镇70%的工作都和伐木以及林产品相关。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我知道我弟弟也是伐木工人，但是那片森林是动物的家园，那片土地同时也属于我们的后代。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那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不想从这里搬走，也不想做其他工作。我一辈子一直都是伐木工。
我们可以从 Maggie 的发言里学习到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
Maggie 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示反对意见的句型。其实啊，这个同中文的习惯也很像，关键不在前面的一句话，而在于 but 但是之后的内容。
另外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就是尽量用第三人称，而不要用第二人称。”也就是说，不要说 You are wrong, 你错了，而是要说 It would be wrong.
尽管 Maggie 婉转地提到西山上的黄杉树是附近地区最后一片老树，但是伐木工 Ed 却单刀直入地问 Maggi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Propose 是建议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 Propose 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也可以跟 that 从句，在 that 从句中要用 should。 举个例子吧， What do you propose that we should do? 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hould 这个词通常可以省略。大会开完了，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Maggie 两个人走出会场后的对话。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Hey, Maggie, 你说的对，会议是挺有意思。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哦，这是我的车。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到其他的工作，不能总想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断地砍伐树木。我真希望林业局能听我们的意见。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我肯定他们会制定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计划。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就是。事情都是那样做成的，很高兴认识你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像这样一个近乎于不了了之的会议结果 ，Richard 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 interesting。不过他好像挺有信心，认为林业局一定会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是提出、拿出的意思。Come 这个词是英语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可以组成很多词组。那学习词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词组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像 come 这样的动词在组成的词组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o did Richard meet at the town meeting? Maggie. Did anyone support cutting down the trees? Yes.Ed, a logger, voiced his support. Who spoke after Ed? Maggie. What did Maggie suggest? She suggested preserving all the trees on the West Mountain. Did the meeting produce any result?Not really, but Maggie hoped the Forest Service would listen to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台湾总统蔡英文台北时间12月2号星期五晚上11点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进行越洋电话谈话。声明提到，蔡英文在电话中首先祝贺川普在竞争激烈的大选中成功胜出，并表示相当敬佩。两人在通话过程中除了相互问候之外，也就未来施政重点分享看法与理念，尤其是在促进经济发展、强化国防、让民众享有更好生活及安全保障等议题分享看法。双方也简短就亚洲局域的情势交换意见。蔡英文在电话中对于美国和台湾未来关系发展表示期盼，能够强化双边互动与联系，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希望美国能够持续在国际议题上让台湾有更多参与及贡献的机会。据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全程通话以英文进行，没有安排传译，通话时间大约为十多分钟。在场陪同者有国安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长李大为、总统府代理秘书长刘建新以及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五稍早也发表声明说，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蔡英文总统通话，他表示祝贺。在讨论中，他们谈到了台湾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当选总统川普也祝贺蔡英文当选，今年早些时候成为台湾的总统。此外，川普当晚7:44在推特上就蔡英文致电祝贺仪式发文。他在推特上说，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当选总统，谢谢。推文发出之后，立刻引发热烈讨论。川普在一个小时之后又再次发文，表明是台湾总统致电给他，并为两人的通话辩护。他的推文说，有趣的是，美国卖数十亿美元的军备给台湾，但我却不应该接一通祝贺电话。这是美台自1979年断交以来，美国现任总统和当选总统首次与台湾总统直接进行电话交谈。台湾地位问题过去数十年来一直都是美中之间最敏感的议题之一。美东时间星期五晚间，美国各大媒体以快讯的方式报道了有关的消息。有报道提到，川普与台湾总统的通话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的传统，担心这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外交争议。自从叙利亚政府军本周早些时候攻占了超过1/3的由反政府武装占据的被围困地区以来，大约有31,500名平民逃离了阿拉坡的东部。联合国说，有18,000名平民逃到阿拉坡东部的吉布里恩工业区，有8,500人逃往该市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谢赫马克苏德。被围困的地区内有5,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说，一些逃离阿拉伯东部的人据报遇到了重重的困难，有些时候还冒着生命危险。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区域大国之间的分裂以及安理会未能找到一个结束叙利亚近6年内战的政治解决办法提出批评，他再次呼吁停止敌对行动。执政超过22年的冈比亚总统贾梅承认总统选举失败，在投票结果显示他出人意料的败选之后，贾梅表示一定会卸下总统的职位。冈比亚国家媒体星期五晚上播放了一段电话录音，在电话中，贾梅总统告诉反对派候选人巴罗，他希望友好的移交权力，并且誓言不会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贾梅祝贺巴罗大获全胜，并称赞选举透明，没有舞弊的情况。他说，真主告诉他自己的时间已到，明年1月离任之后，他将搬到自己的农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一艘俄罗斯的货船在伊斯坦布尔沿海搁浅，并说救援人员正在设法使船员从船上撤离。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为许波代班主持今天的节目。近日来呢，在中国省级党委换届正在进行当中，已经宣布完成省委班子构成，可以说有了显著的变化。那是什么呢？就是近10年来一直都设置的军方代表，也就是所谓的戎装常委集体的退场。军方常委一般是由各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来担任，按照官方说法，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要加强地方与军队的沟通，来参与地方的一些重大事项决策。在中共19大前，这样的一个动作究竟是为了避免军方对地方决策的干预，还是说为了防止地方势力与军方做大来制肘中央呢？在惩治了郭伯雄、徐才厚这些军头之后，习近平是否掌握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确保了党指挥枪呢？在我们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细说分明。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我们第二位嘉宾是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直播来收看并加入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就要请教我们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从11月上旬以来完成了党委换届的省份，这其中包括了许许多多新疆、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西藏，有几个都是很重点的地区哦。那么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新常委的班子里没有了这个所谓的军方代表，这个戎装常委，跟我们谈一谈这些戎装常委被剔除的可能性，还有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您的看法？
刚才你在提问中间就讲到了切断这个军方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或者是减少军方对这个地方施政的影响。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戎装常委存在是在常委体系里面的一个装点不是一个真正的军队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省军区这个其实是一个空的招牌他的所统辖的这个兵力呢一般来讲都比较少，有的是可能以两个独立师在比较边防或者是有一些当时候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么可能是有4-5个独立师比如像广西，当时我还去过这些部队，那么这些部队的一方面都是装备非常糟糕的，基本上是放在前线来当炮灰的，因为中国一般都是把一些装备比较弱的地方部队放在前线第一位，等他们死光了这个野战系统才会上来，它是这么一等兵力部署。那么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即使你这个独立师他们能够统合的能力都很弱，就是一个空的招牌，给他一个少将的尊衔那么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等军队系统的人介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省委系统的这个党委班子里面的运作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的这个营中是兼不能代表一个军队势力去参与地方的东西，地方也没有把军队呢当一回事儿，所以呢就是等于是个把式常委跑到那边就开这个常委会，他也讲不了什么话，大家就知道军委有一这么一票而已。那么现在共产党是这个习近平有可能会对常委的这个体制进行某一等变革，把这个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这个所谓的营中的这个常委先拉掉，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除了一个标志性的反腐败的这个运动以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动作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这个大幅度的变革，就是对军队本身的体制的这种变化，几乎把各个军队的庙给拆掉了，让这个将军们互相这个调换， 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十号所谓的八大军区司令员代调这样的一等程度。当然，解放军并没有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军队的体系，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基本上的国防军，也就是一个军队的啊，军队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啊，军队仍然属于这个党的一部分。但是啊，这个军队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这个变化中间，让这个省市自治区的常委里面的军人退出来，我觉得是最没有意义的一个调整啊，几乎就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也谈不上，其实你一个意义上是不值得讨论的。
是，那么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戎装常委是不是真的就像这个刚刚和平先生所说的，他只是一个举手常委，无足轻重，没有任何的一个作用？现在移除他，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是不是与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一个党内的政治生活准则里面，他特别提到的这一句“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来窃取党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很多人说，戎装常委退场，这是不是因为习近平要防止地方的野心家跟军方一起来做大呢？张立凡先生还在线上吗？张立凡先生电话线断了是吗？那我想继续就请和平先生，就我刚刚的问题，您是不是能进行分析，这是否是有防止野心家夺权篡位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呢？
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网友的这种担心或者是讨论，但事实上我认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的这个解放军呢，它只有一个功能呢是很准确的，就是对付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手无寸铁吧，他引你去摧毁，极大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他舰对外啊，缺乏足战的现代化的这个足战能力，对内来讲呢，他没有能力和动力，也没有胆量呢去发展一场兵变啊。那么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我们所传说的、所听到的各种政变，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就是零零谷当时号的这个军事动政变方案。那么后来都大家看起来这是完全是一个牵强附会的日加之罪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它有多大的，有没有真实性有多大，实施程度有多高啊？那么这些各自参与的人，就是没有逃跑的人啊，或者是死亡的人，后来提供的这些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都没有经过一个非常严格和谨慎的这个调查，就是采取一种大批判式的方式，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政变方案。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乎都找不到啊，中共的地方官员或者是中央官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各种势力，哪怕是他们被打倒了，因他被贪污的名义，或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的名义，还是有其他名义，都几乎找不到他们跟军人在一起谋反的这种迹象啊。所以过去的这个现在六中全会所讲的这个野心家，我也不认为是指出了这些人啊，无论是周永康、葛伯雄、是徐在浩，他们就是一帮腐败分子，他们就是一帮社会上的腐败分子而已。他们在政治上也许是主张某一种程度上的民主化，或者是主张某一种程度的这个发发牢骚啊，或者是组织某一些帮派式的组织自己的这个人事班子啊，我觉得都是可能的。但是动用这个军的本身去谋反啊，去发生兵变，我觉得第一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迹象，在过去六十年中间啊。第二呢，这个我也不相信在现在的中国状况之下会发生，因为这是由于中国的军队本身的特殊结构所造成的啊，这是一个关于军事的比较专业化的一个问题。如果张立凡先生等一下不在线上，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下。
好，但张立凡先生已经回到了我们的现场，欢迎您张先生。我想刚刚您也听到了，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刚刚这个和平先生分析，他认为这个戎装常委其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他其实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他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现在移除了他，是不是真的是要来防止野心家夺权篡位？刚刚和平先生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您的看法呢？
一个呢，这个戎装常委这个进入这个地方班子啊，地方的这个是大概是2007年开始，那么实际上就被认为是这个这个徐才厚这个郭伯雄以及他们后面的那位重要人物，他们这个实际上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限制当时的这个总书记的权力。因为我们也 咱们谈到什么四川这，我们也也回顾一下关于这个关这个调动军队调动不了这个对于救灾，比如说这个胡锦涛胡锦涛文集里头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汶川地震以后他也是发现受阻，然后呢这个又采取其他的办法去补救等等等等。所以可能当初设立这个戎装常委可能怀有一点就是对当时的这个总书记的挟制的味道。
嗯哼，
情况呢是在中共历史上是很叛逆的，因为这个毛泽东一直讲我们一个智慧在中共历史，但是这样子讲
是张先生，对不起，在这里打断您，您的这个声音的音频效果不是太好，或许我们现在挂断电话，我们再尝试一次，把您重新的接近现场，看是不是能够改善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我想继续把现场交由我们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您刚提到说，您不认为这样的一个消除这个戎装常委啊，有这个防野心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不可否认，历史的殷鉴，我们看到当年的薄熙来，那么他与这个各地的军头啊，可以说是交往非常的密切，甚至曾经聚集了很多个省区，那么来进行实兵演练。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动作，引起了中央的一些关切。那么我们后来也知道后来的发展了。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戎装常委的撤除与防止第二个薄熙来的出现有很大的关联性，您的看法，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下还有可能出现第二个薄熙来吗？
对薄熙来刚才你讲的这些事实性的描述啊，实际上是后来慢慢被认为是一种夸张的一种说法。比如说在长津进行这种演练啊，这种演练和演习都是需要通过中央军委批准的，而且这种演练在各个地方都是在进行，啊，薄熙来本人他没有这个能量去调动这个部队，不符合调的部队的演练的基本规范。那么后面很多的网上的文章把这个东西传说成为薄熙来的一种谋反，我觉得根本不符合事实。那另外就是薄熙来去云南去某个军区喂鸽子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啊，是以了某一种政治上的想象。后来新时呢，这种想法也是牵强附会的，因为是军队似乎是跟他的父亲有某一些关联，但是军队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演变过程中间，跟他的父亲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有在那个军史的博览史里面啊，有那么几张照片啊，这是薄熙来薄一波啊同志参与创建的一个军队，实际上整个军队体系里面根本就不可能跟薄家有真正的关联，无论是军长司令员。那么这是习近平啊薄熙来当上啊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给外界的一个暗示啊，实际上是反而使他陷入一个很糟糕的一等境地。我讲的就是这个营造常委让他造成某一种冲突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是自治区这个党委书记，他们本身就兼任了这个军区里面的第一政委现在叫政委他本身就代表军方呢在常委里面发挥作用。在有时候这个营造常委是出现的，比较六四以后刘化清也就进入了这个常委班子，后来很快这种情况就丧失了，因为你否则的话会出现两个军人，因为两个这个代表军方，因为党的总书记他本身也是代表这个军方。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是为了精简的这个需要因为如果你真正要去监督或去影响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方领导人起到某一种牵制性的作用，那你可以用集团军呢可以用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当地真正具有这个军事有一定实力的这个大军区的这个司令员或者政委因为以前文革的时候，这些人就通过这样一种名义，比如南京军区的人他进入江苏或者是进入上海但而不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权力的是个基本上是这个二星和三星的这个军队职位的人呢进入这个常委，我觉得是因为可有可无，所以就拉掉算了。 啊，没有这个特别的意义。我再次强调这一点。
是张立鹏先生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张先生，我想就请您就您刚刚还没有说完的部分，您可以继续的来阐述。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就这个是否中国还可能出现第二个薄熙来，那么地方官员与这个军头啊拉拢或者勾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刚刚您也听到了和平先生的一些分析，跟我们谈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首先是根据这个公开发表的资讯来评论，这个也是我一贯的这个持平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呢，如果有些部门他们不愿意我说，其实我觉得就需要提醒一下，就是我所发布的这些个信息完全是这个官方的公开信息。那么我刚才有一个被打断，就是我讲到有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一个传真电报，这个传真电报是这个前线报公开发布的。他是讲的，他说现在关于这个目前如果这些个地方的这个所谓戎装常委没有的情况下，没有主要领导担任市县区党委常委的，可由一名主要领导列席同级的常委会党委常委会。然后呢，再有就是他们说这个等到这个军改完成以后，或者军改到一定程度，还是会这个做这样的安排，就是他声明这个只是暂时现象。
对，
就是这个并不是说今后就没有了，这个是军方的说法，就是他们以是一种用辟谣的这个方式来说明，就是有一些会再按照要求进行增补。所以呢，这个从这一点上来看，可能并不是就是就此就完全取消了这个戎装常委，可能在这个军改进行到认为有把握的情况下，这个党可以指挥枪的情况下，我觉得很可能这个戎装常委还会出现。那么至于刚才和平先生讲这个戎装常委到底有没有用，这一点呢，可能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现象。那你比如说文革或者甚至进行军管这个时期，那这个戎装的这个人那就很变得比较重要啊，这个甚至于什么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什么，这个阶段来讲，特殊的这时期，我觉得这个戎装常委或者是军管会主任这样的角色，那还是有这种一言九鼎的力量。但现在实际上，我觉得中共可能是要防止这个军人干政，这一点呢，可能这个至少在这个军改没有完成之前，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直到就是最高领导人认为他可以从头到这个末梢完全的掌握了军队以后，我觉得可能情况还会有所改观。
嗯
啊，因为这个党指挥枪这个原则，我想作为他的这个思想来讲，他还会希望持续。那么至于说会不会出现薄熙来这样的什么野心家阴谋家，我觉得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这种说法肯定是有所指的，而且呢也是要这个从领导来讲他是要提防的。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中间是不是跟这个军方戎装常委的这个参加和不参加或者列席或者不列席，现在看就是军方还是会列席地方的这个领导班子的会议，那么但是可能他们只是列席，他们没有发言权或者没有表决权，可能是这种情况。
是我们
今后会不会这样，我觉得还要观察，现在我不能下结论。谢谢。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几位的这个发言，然后请两位嘉宾来我们做一番答复。这位署名叫齐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说中共的领导力一直都体现在党指挥枪上，谁执掌了军队，就意味着谁是真正的掌舵人。他想请教嘉宾的是， 戎装常委的退场是不是可以视为中共权力架构的改革，或者是文官治国的一个开始呢？那么稍后呢，我继续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然后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一位署名叫 Brian 刘的这位网友则是提问，他想请问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在为军队的国家化来预作准备。我想先请和平先生两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专政干政呢，在中国是没有传统的，也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未来。专政只有在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之下，成为一个威胁他们党内权力对手的这么一等工具，或者是真的成为他们去干涉、利用这个真的去监管地方的这种工具，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刚才张先生讲的，但是那个时候所动用的这个军队啊，也是我前面讲的，是正式的野战部队，而现在的地方的这个省级军区里面，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啊，它的兵力、它的力量和影响，还远远不如这个武装警察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招兵呐、一些这个征兵呐、一些这个军人的老待遇啊，这么一个空的一个架子，所以我在觉得它没有力量。和中国的军队的国家化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关系，因为我们一直期待到中国的军队呢成为一个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呢党的体系。但是我觉得这些推动它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个如果它不实行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些改不改、退不退也没什么意义。
您刚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军改方面的一些这个可能的一些发展。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这个导言当中提到了郭伯雄、徐才厚的落马，很多人都说到底习近平是不是完全掌握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您的看法？还有不久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退伍军人上街抗议，也让很多人对习近平推动的军改有了很大的关注。您认为军改将会如何的走下去呢？您的看法？
现在的军改的幅度很大，谁都不知道会改成怎么样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对于中共体系来讲，他的军队的首先重要的意义就是利用这个军队的掌握的程度，使他迅速的威胁他的这个政治对手，这是军队最主要的一个功能。那么中国的军队为什么很难发生兵变？为什么真正很难形成战斗力？为什么在执行政令的时候、军令的时候老是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前面讲的汶水大地中，当时的中国总理说军队指挥不动，这个是承受一个就是行为化。为什么呢？一个国务院的总理，他在军令的行使过程中间，他是没有权利的擅自的调动这个军队的，那不可能的。因为军队的执行，他的体系里有一套他一个的军事的程序，不仅是中央军委主席要签字，两个副主席也在参与联合签字所以这个执行过程中间不是温家宝一个人为了表现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他调动不了军队，现在他也调动不了军队，对不对？现在的总理调动不了军队，他确实是有一套一个的程序。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军队除了这个政委或者是军事指挥官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以外，他的装备、他的后勤他的参谋他的这个政工系统都是各自为政、互相牵制，甚至包括装备本身它的这个兵器的分布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要一个军比如说他要军事行动起来，即使他没有弹药没有弹药的话，弹药是另外一个系统在控制，所以他很难形成具有战斗力的这种军事行动。所以我早一段时间访问这个罗玉清先生的这个儿子罗宇先生就很清楚，实际上他的父亲就是回到军队去掌握军权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他不是说一下子控制这个野战系统，而是把八三步要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局给控制起来，因为那才是一个具有一定战斗力、机动性，而且控制了中央领导人的这么一个一个军的体系。即使大部分的野战军、大部分的这个地方军他们要真正形成有战斗力的这个军事能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不是随即成为一个可以战斗的这个军队体系，可以参与战争的军队体系，而是建立了一种只是因于权力斗争、因于镇压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军队体系。
好的，
所以它的战斗力非常弱。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的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在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探讨人民币为何贬不停，川普对中国的批评又是否说话算数呢？请您在明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